18岁的贝利汉克由于吸食过量芬太尼，在2015年1月3日死亡。贝利的好朋友海恩·斯曼德说，斯曼德说，贝利是个很有意思、很随和的人，总能够令你笑的。而贝利母亲劳拉·汉克回忆说，劳拉·汉克说，在选择做警察之前，贝利告诉他，他的梦想之一是做医生，他一直为他很骄傲，无论他做什么。海恩说，他很友善，为朋友两胁插刀。劳拉·汉克指着他的儿子的照片说，这个贝利后座是他的狗，这只狗特别喜欢坐车兜风的。海恩永远不会忘记改变众多人生活轨迹的那个夜晚。他说他将贝利从沙发上拉下来，开始做心肺复苏。他又告诉另外一个朋友知，赶快打911，医护人员赶来宣布贝利死亡。大福克斯郡验尸官玛丽安·丧尸医生是为贝利验尸的法医，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I'm the one that has to tell him trying something stupid.
丧尸医生说，他是那个要去面对这些家长，告诉他们知他们的儿女因为年少好奇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而死亡，真是太难受了。贝利的妈妈劳拉说，作为一名母亲，那个是令他痛彻心扉的夜晚。
I don't even honestly remember learning more about...
劳拉说，不记得发生什么了，他只是记得他整个星期都处于震惊的状态，整个人魂不附体。贝利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在美国目前吸食毒品过量死亡的案件是1999年的三倍，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美国总统川普在2017年10月宣布鸦片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白宫全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克里斯·克里斯提用911来比喻鸦片危机的威胁。当时还是担任新泽西州州长的克里斯提在马里兰的一次听证会上对议员说，
175 people are dying。
克里斯提说，每日有175人因此丧命，对于他这样的纽约附近的人来说，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每18日就有一场911事件。红河高中是大福克斯市三所高中的一所，任教42年的健康教师蒂姆·德尔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在这样的北达科他小镇发生，毒品是大城市的问题，但是他突然间发现他们亦难幸免。大福克市警察局的督察布莱特·约翰森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持有毒品，调查不会就此停住，他们会寻根问底，有时候会一直追溯到海外其他国家。检察官随后抛出重弹，一名中国制造商提供了贝利吸食的芬太尼。2017年10月18日，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For the first time,
罗森斯坦说，他们首次起诉中国的重大芬太尼毒贩，他们利用互联网将芬太尼和类似芬太尼药物销售给美国的毒品贩和个人消费者。贝利的案件就是开始这项调查的源头，两年后大众才知道在这个美国小镇横行的非法毒品源于中国。对此，克里斯蒂严词表示，他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知，这个是战争行为，他们将这些毒品送入美国，杀害美国的人民，这种药物没有其他用处，只会杀人害命。但是中国方面回应，美国的指控没有确凿证据。中国国家毒品委员会于海滨说，
这一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我们确实在没有情报和证据。
于海滨说，但是这个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他们确实没有情报和证据来支持他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为了使贝利汉克的悲剧不再重演，消除毒品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在学校这项努力正在继续，在红河高中这里的学生有一堂反毒必修课。健康教师德尔默在课室上对学生强调，同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的毒品是最可怕一点，是一次失足就可能夺去你的生命。你不是吸食成瘾，不能够自拔就是因此丧命。过去人时时能够挺过尝试毒品的阶段，有些人可能浅尝即止，判定毒品对他们来讲不是好的，然后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成长为有用的人。现在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而家成人嘅数据显示，好多吸食过量致死嘅人都系第二次、第三次到急症室。桑斯医生话
：Four years ago for the traffic fatalities。
桑斯医生话，四年前因为服用鸦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嘅案件，头一次超过交通事故致死嘅案件。大福克市卫生局局长黛比斯曼森亦对美国之音记者话：，芬太尼改变一切，佢加快毒品成瘾嘅致命速度。大福克市警察局嘅贾斯丁哈尔维曾经做过护士，佢拥有特别执照嚟处理对鸦片吸食过量相关嘅案件。佢话
：，very small amount of some drugs can。
哈尔维话：，有啲药物只要好少嘅量就会导致心脏骤停，真系会发生得非常快。海恩拿着照片回忆起他的好朋友兼室友贝利，他说这个是他的房，他睡在地上，贝利睡在他的床上，还有他的狗。他说他很难不觉得贝利是因他而死，他想是贝利开始吸毒的部分原因，那时候他们住在一起，如果他没有吸毒，贝利也不会。海恩一路说一路低着头。海恩因共谋分发毒品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42个月，他被提前释放改为监视居住。海恩话自己亦完全唔记得点样开始吸食芬太尼，佢话不知不觉就开始吸服啦。佢同一啲朋友一齐玩，佢哋开始用芬太尼，佢想试下芬太尼系个新鲜嘅嘢，佢就尝试，一下就上咗瘾。海恩认为嗰种只系讲吸毒可怕嘅恐吓技术，并唔能够真嘅警醒青少年。佢话单讲吸毒几咁可怕，佢觉得一啲都冇用。佢亲眼睇到贝利死去，佢失去咗一个最好嘅朋友，但系佢仲系照旧吸毒，直到佢自己吸食过量，差啲死去。年轻嘅时候总系觉得自己百毒不侵，第啲人会死，但系佢唔会，佢能够控制自己唔去吸咁多。特别是自己上瘾之后总会咁谂，觉得呢种事唔会发生喺自己嘅身上，或者总系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决嘅。海恩嘅母亲卡尔森喺旁边回忆起自己送儿子去监狱嘅嗰一日，佢话
：And then having to go see him in prison, it was very hard. I remember the day I had to drop.
海恩母亲话：佢要去监狱去睇个仔，好难。佢仲记得送佢去监狱嗰一日，佢忍唔住喺佢面前喊啦。但系喺翻屋企嘅路上，佢一路喊，佢只系想佢个仔同佢一齐。唯一一点就系佢能够拥抱佢，打电话俾佢，写信俾佢。对于有啲细路仔吸毒嘅母亲嚟讲，佢哋可能再冇拥抱细路仔嘅机会。海恩提前出狱后喺屋企受到监视居住，佢脚上边带住 GPS 追踪器，出去工作或者买嘢都要向执法人员报告。为咗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大福克斯市长办公室展开咗行动起嚟呢项运动，希望团结社区各个方面嚟打击药品滥用。大福克斯市长迈克尔布朗亦系一名妇科医生，佢对记者话：呢啲死亡案件令人震惊，就好似喺你面上泼一盆冷水，惊醒所有人。佢哋唔能够容忍呢啲喺社区嘅存在。大福克斯市系一个非常紧密嘅社区，呢度人烟稀少，邻里邻居基本都互相认识。健康教师达尔麦话：喺北达科他州，人能够更快嘅意识到问题嘅严重性，大家彼此都认识。如果有人喺200英里以外嘅地方去世，估计半个大福克市嘅人都认识呢个家庭，所以喺北达科他，人真正意识到呢一场危机。大福克市议员山迪马修系该市行动起嚟项目嘅主要推手之一。他说他们知道戒毒需要一生的努力，他们想要构建一个气氛欢迎那些戒毒的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支持他们。山地平原成瘾科技转移中心主任汤马森·海特坎普对目前的变化表示乐观。他说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看到很多药房里面现在都有纳洛酮，即是鸦片逆转类药物，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他知道大家关注到贝利汉克的案件，如果他的朋友当时有纳洛酮，他现在还可能是生存的。他的话中有一些惋惜。北达科他议员在2017年完善了该州好撒玛利亚人法，亦就是现场施救的好心人不会被追责的法律，保护在吸毒现场报警的人不受法律追究。约翰森督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过去看到的是很多案件都没有马上被报告，原因是在场而没有吸毒过量的人害怕报警，怕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现在他们有了好撒玛利亚人法，只要遵循一定的步骤，他们报案时就不会被起诉。为了鼓励将吸食过量的人送院，美国的4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都通过好撒玛利亚人法。 桑斯医生语重心长地说，解决问题不能够只靠拉人，亦不能够只靠立法。针对美国的批评声浪，一名中国禁毒官员最近说，美国应该从自身减少对鸦片类药物的需求。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于海滨说，
但是我想可能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这个跨境
于海滨说，但是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是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跨境、跨国、跨网络这种涉毒犯罪的打击方面，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使用全球80%的鸦片类药物，处方过量和非法药品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桑斯医生说，那种认为我们的身体在每一刻都不能够有疼痛感觉的概念是错误的。但是福克斯市市长布朗医生表示，医生现在要致力于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环，而不是好像以往那大量的开出鸦片类药物处方。他说，作为一名医生，现在他要写处方的话，原来在手术后他会给病人开30日的药，现在他只会给5至7日。如果病人有很长时间的背痛或者其他问题，就要找其他的模式。大福克市亦有药品回收项目，人能够安全地处理未用的鸦片类药物。约翰森督察带着美国之音记者来到该市设立的药品回收箱，他说这个箱装满之后，他们会将它清空，药品亦会被处理，就好像一个邮箱，你只需要将药品放入去，然后关上，没人会叫你做任何的解释。鸦片泛滥给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显然不能够用价格衡量，但是所有的教育、预防和治疗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和资源。市长布朗医生说，布朗医生说，健保的资金很缺乏，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对鸦片上瘾者进行治疗，还需要不断跟进，降低重复吸毒率。白宫全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克里斯蒂对这种做法非常赞同，他说，克里斯蒂说，他们必须要增加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上次查了一下，他们的资金只有66,000美元，这个显然不够。他们需要增加当局能够使用的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们需要这些资源来落实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虽然在贝利的案件中，通过执法人员的努力已经使20多人绳之于法，但是这个无法挽回贾森和劳拉的爱子贝利。贝利的父母屋企明显的地方放着一个小盒，劳拉说，
I've had a lot of people ask where Bailey was or is buried。
劳拉说，很多人问贝利在哪里，他就会发一张这个盒的照片给他们。他们有他的毕业纪念戒指，他的银包，还有他的驾驶执照，看看他那阵时的发型几咁疯狂。贝利的父亲贾森眼中泛着泪光，他说希望他们发声能够挽救其他人的子女，而且他想失去子女的人会将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是有帮助的。劳拉说，他希望代表贝利原谅海恩。劳拉摸一下自己发酸的鼻话，他要代表贝利来原谅海恩，他们知道贝利会想海恩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入狱服刑期间，海恩参加了来自监狱的对话这个项目，使犯人向那些问题少年讲述自己的故事。海恩的话帮助了一个有毒瘾的女仔去寻求帮助，最终成功戒毒。海恩说，海恩说，人家告诉他知他的名字是贝利，他当时觉得太神奇了，他的意思是他当时一下就僵住了，他不知道对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是一次很奇特的经历，他说他的名字是贝利，真是神奇了。为了纪念贝利，劳拉和贾森在贝利曾经就读的大福克市社区高中设立了贝利汉克奖学金。海恩自从2015年5月戒毒至今，他计划在今年就读社区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学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直接从北达科他州发来报道。